我们先分开民宿季的22章，从31几度到41几。民宿季21章，分对31只，达到41只。核心经济194页，民宿季的22章，我们从31节读到41节，旧约圣经的194页。民数记22章31节，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请读。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3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3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押新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雅嫩河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的打发他们去，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胡所。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力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兰先知，他的眼目已经被这些财，好像说把酒狗的喇叭，眼睛已经被一些不好的东西遮蔽所以他没有这种属灵的敏感度，反而是他所骑的这个驴，人家说好心没有金好心没好报如果不是他。这个神的使者脚就把巴兰杀掉。我们看到这个驴虽然说有人在嘲笑跟驴子一样，但是其实牲畜如果愿意为神所使用不管他是多卑贱的地位，仍然能够成为神贵重的器皿所以这边可以让我们来看到这个时候是神让巴兰的眼目明亮。表示他的眼目已经被一些物质的东西所遮蔽，他已经无法真正来了解神的旨意。神第一次就跟他讲说不可以去我们知道神是至始至终都是始终如一的，好像希伯来书他们所说的，耶稣基督从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贯的他所说的话真理也是一致的，不论在任何的地点任何的时间都是绝一的标准，这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好这个提醒的一个见解。那我们早上有一起来谈到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包括从挪亚开始，他相信他从小就有给他孩子有很好的一个家庭祭坛带领他们全家能够来侍奉神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甚至能够遵行、能够相信、能够顺服神、能够与神同工。所以不但能够来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方舟，也一方面一边来传义道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挪亚一家人能够来借着方舟来躲避大洪水的一个毁灭虽然他们所传的义道没有一个人相信好像我们看到以现在的角度来看传福音非常没有果效。供你的供，刚刚你的供，一供等等，相比弄套哦，出一张嘴很快那样讲的，但是我们知道， 福音是救人，福音是在罗马书那边所说的啊，福音是神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哦。你只要愿意谦卑顺服啊，你就能够得到神拯救人福音的好处。只要相信，能够接受洗礼，就能够得到。但是我们知道魔鬼很厉害啊，他会处处用尽办法来阻挡人来相信这个福音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祷告啊，求神来开这个传道的门哦。那除了挪亚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是另外一位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一个信仰的典范，包括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他在75岁的时候，在创世纪14章这边所记载的，哦，他能够顺从啊，对，应该是12章才对哦，创世纪的12章，这边就记载当神来选召他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离开舒适圈。一般我们都习惯在自己这个习惯的地方居住，习惯的地方来工作来游玩跟我们习惯的家人在一起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75岁你退休，叫你移民到国外去，叫从零开始。我们相信除非有这个特别的勇气，要不然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抉择。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亚伯兰，他却能够顺从神的指示离开本地本族我们知道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就是要他离开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往神所要他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借着各样的一个操练，让他渐渐的来顺服神。所以创世纪12章这边记载，他75岁带着家眷财物往不知去向的目的地走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刚才早上有谈过通常我们要出门，不管是去旅行、去工作，我们都有目标、有计划要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要怎么样到达。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圣经里面说他是往不知道往那目的地的地方去他能够踏出信心的脚步当他踏出第一步的时候神都就指示他下一步要怎么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的一个顺服所以他能够来得到神的一个带领在他信仰当中能够处处得到神的看顾跟保守。所以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来看到，亚伯拉罕，就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他的人生就是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先在那边地方为神来筑坛我们知道筑坛就是要献祭献祭就在赎罪，就是让人与神能够来亲近能够求告神的名所以神也没有来亏待他。所以我们知道虽然现在每个人都非常繁忙这个或许孩子忙于他的学业大人忙于他的事业，但是我们知道要能够来按照学习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榜样能够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当我们看重神的事，神就看重我们的事能够借着家庭祭坛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化让我们信仰能够传承给下一代，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那我们看到他有好的信仰典范，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12章的这个第7节到第8节这边可以来看到，创世纪的这里，因为第7章到第8章的国信经的这里也好，创世纪12章的7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读。创世纪12章第7节，请读。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会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神耶和华的名。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几乎这个亚伯罕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先来筑坛来献祭。表示他对于神的事情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到，说如果我们能够看重神的事，神也能够看重我们的事包括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安息日是让我们能够卸下世上的这些劳苦知道我们在世间是做寄居的做客旅的 知道我们属神人要懂得来分别为圣借着遵守安息圣日，让我们与万民有分别知道我们在世上是做寄居、做客旅，我们所要努力的，就是为了回到天上的国度来做努力。所以安息日也是盼望以后能够得到天国福分，这个很重要的，与我们得救有绝对相关的。包括圣经里面也谈到不管是十分之一的奉献。或者是嫁娶主内，主内联婚、主前完婚等等的，这边的这都是很基本的。当我们能够借着家庭祭坛不管是多久，有的是一周，或者是一个月，或者是两个礼拜，能够全家有相聚在一起的时间，能够将彼此信仰来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儿子，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6章，以撒他有什么样的表现？创世纪26章的25节，创世纪26章的25节，创世纪26章25节，我们一起读在旧约圣经的30页。创世纪26章的25节，创世纪26章25节，请读。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我们看到，以撒对以撒而言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有人说信仰就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到底这份信仰是属于你自己本身的，还是你父母的神，还是你阿公阿嬷、你的祖父祖母的神？就看当长辈不在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抉择因为长辈不可能永远在你身旁。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时候他父亲已经不在这边我们看到以撒他就是照着他素常的规矩，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跟他父亲一样来求告神的名，表示他懂得以神的事为念，就像主耶稣一样，在圣殿里面以父事为念，并且他第二个动作就是支搭帐篷，表示他除了以神的事为先以外，他能够先将他的家庭来照顾好，然后第三个才是挖了一口井，这表示他能够将神的事将家里来顾好以后，最后才是来努力打拼他的个事业。所以在以撒的一个人生这个信仰的优先顺序，他能够以神的事为最先，然后再将他的家里的事来顾好，然后再做这个事业上的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的信仰的一个先祖，第三个就是雅各。我们知道相较于亚伯拉罕跟这个以撒来比较起来这雅各是他高拐他前半的一个人生，他用他的方式来得到他想要的这些东西，包括用欺骗的手段来得到长子的祝福等等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要躲避他兄长要杀他去他母舅的家里的时候，可以说他信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并且一去就是20年再也无法与他的母亲来见面这都是他始料未及的。但是却因为他脱离他的人生信仰的一个舒适圈，他跟神慢慢的来建立关系让他知道这位神不是只有看顾他的父母亲他的阿公阿嬷，也是看顾他的那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来看到雅各他也是慢慢的，当他20年后要回去跟他哥哥来相见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把他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可以看到神让他知道，并不是他以这个自己的手段来得到任何他想要这些东西，自己很厉害，乃是神来带领他的脚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他娶了太多太太儿孙满堂让我们知道好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什么宫廷剧后宫佳丽3000都会争权夺利当这个后妃如果有生了一个太子有一个长子就可以继承这个皇帝的职位他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多妻多子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我们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哦，那这只要能够按照神所指导我们的方式来经营我们的家庭啊，那相信我们的这个孩子啊，在我们尽本分的带领之下啊，其他都交托神，相信神会来带领我们信仰当尽的一个脚步。哦，就好像这些犹太人，他们12岁的时候，他们要做家长的要来教导这些孩子来学习这个律法，包括读这个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利未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来朗读以外，当这个孩子满了12岁以后，他们成为律法之子，他们自己就必须对自己的信仰来负责任要开始来遵守律法。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17岁被卖，我们看到他因为有好的一个宗教教育包括在家里他的父母亲对他的一个教育，所以他能够深深的来了解、来认识这个神的一个教训跟话语，把神话藏在心里，好像诗篇的119篇的11节里面所说的，作诗人将神的话藏在心中，能够成为他为人处事的一个准则免得来得罪神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始终将敬畏神这个大原则放在心中，不管他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包括被他的兄长来出卖，包括被他祖母引诱来犯罪，他都了解。虽然说你不讲我不讲就没人知道，但是他知道有天知地知还有神知，最主要是神知道，所以他不敢做这大恶来得罪神。所以诗篇的119篇105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会走差不会误入歧途。我们来看箴言的22章，将话经给你的这里经，今年的这里唱，箴言22章，我们一起来读第6节，在旧约圣经785页。箴言，今年的这里唱的了，箴言22章第6节，旧约圣经785页。22章第6节，请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这边告诉我们能够教导养育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不是只有提供他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的将神的话放在他的心里让神的话能够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让他来认识神，能够与神来建立关系，甚至能将这份信仰来看成是他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只有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看到尤其现今这个工商业甚至资讯的社会非常的忙碌很多的孩子是要死儿童就是自己出门去上学，然后自己回家，自己打开家里的门自己回家父母亲忙于事业缺少了对孩子的陪伴，相对的对信仰的一个传承也是成为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所以这边谈到当我们能够从小来教导他，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他就能够知道用神的话来做一个判断的依据因为圣经就是能够引导我们回到天上的国家回到天家，回到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国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南。所以这边谈到当孩子能够跟神建立信仰就是到老他也不会来偏离尤其我们看到现今这个资讯化的一个社会资讯非常泛滥，但是这些资讯有人说如果没有经过整理系统化，它只是一堆的垃圾。所以生命记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6章，来看生命记的第6章。生命记第6章，我们一起从第4节读到第9节。生命记的6章，我们从第4节读到第九 是，旧约圣经224页，新命记6章第4节到第9节，古圣经224页，申命记6章4到9节第10节，请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摩西来提醒，好，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这个代表啊，我们知道雅各本来是抓的意思。阿利亚，人家说抓仔啊，在前半人生用自己的方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神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啊。我们知道就是神的王子，让他知道是神在牧养他，神在带领他信仰的脚步，不是啊，狼真正是袂高啊，人真的在神面前是非常渺小的啊，在神跟神比起来也是没有什么才能的。所以这边谈到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从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还不懂字的时候，不认识字的时候，这个做家长的啊，做父母的就会来读圣经给他们听，从小来听神的话，让他们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来跟神建立关系，来了解神要他们做的事情。这边谈到说，第一个学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哦，表示不能够爱世上任何东西。超过爱神的地位，就像十诫的第一诫所说的一样，当拜独一真神。所以在我们人生的信仰价值观当中，没有任何人是可以超越神的地位啊，这是第一个。所以第5节说，当你能够认识啊所敬拜的神以后，你要付出具体的行动。第5节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哦，要怎么样爱神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神就来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能够听从神的话啊，听从神的教训。所以第6节这边谈到，要将神的话放在心上。哦，当我们很在意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放在心里来思想。所以诗篇的第1篇里面就告诉我们啊，能够将神的律例典章话语放在心中，昼夜思想。能够遵行的啊，这个人就能够得到神啊所赏赐的一个福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啊，不但自己要能够啊将神的话放在心上，在第7节这边也谈到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跟门框跟城门上。所以借着长辈他们的言教啊，言语上的教导跟身教，行为上的教导，以及有人说还有敬教，就是环境上的教导。有的家里甚至教会，然后会将一些圣经的经文重要的把它写下来，哦，让孩子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将神的话放在心上啊，因为你每天看。啊，甚至有时候这个长辈一直念，他说出门要记得祷告啊，回家要记得祷告。哦，说为什么要吃祷告啊？那个或许长辈说你一天要吃几餐啊？吃3餐嘛，对不对？一天要祷告几次啊？所以很自然啊，就是让孩子从小，然后说洗脑式的一个教育，就是你不断的提醒他。虽然说有时候晚辈会很不耐烦，说麦克贡啊，你跟说了800次的，我都已经快背起来了。但是为什么长辈会一直讲？表示很重要。我们一般都知道很重要就要说3遍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借着言教、身教跟环境的教育，让神的话很自然就放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所以借着家庭我们有在这个教会没有聚会的时间，我们全家人能够聚在一起能够彼此来关心彼此来了解彼此的信仰状况彼此互相关怀，好像腓立比书的2章的第5节那边所说的，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让我们了解神的话才是真正人生指引的一个方向就像我们看到亚伯罕对以撒的教育，以撒对雅各的教育一样， 这样信仰才能够世世代代的来传承。那圣经里面啊，也有来告诉我们，神这样应许我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8章，请看马太福音的18章。马太福音的18章，咱再来读20节。马太福音的18章的20节。啊，我们从19节来开始读哈。马太福音的18章19到20节，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啊，小圣经的26页哈，19节，请读。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我们知道早期我们教会还非常小的时候都是借由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移民到国外，甚至从家庭聚会点开始慢慢的两个人开始有这种家庭聚会，慢慢的来传扬来聚集。所以这边谈到，当能够最基本有两个人能够同心合来求什么事，这边主耶稣应许说，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就好像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当他们要被国王砍头了因为国王提出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要人家为他解梦，他说他梦忘记了你这是来找茬的不是来找茶喝，是来找麻烦的那我们看到这是但以理接着跟他三个朋友将这个事情来放在祷告当中，神就在梦中来让向但以理来显明这国王做什么梦，能够来解救他们免于这个被杀身之祸那这边也谈到，有两个人奉主的名来聚会，神就跟他们来同在。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够建立家庭祭坛。现今或许每个人都很忙，或许每个人都也不一定在同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视讯能够只要约一个同样的时间，就算不同的地点也可以来实行这个家庭祭坛，也符合现在我们小家庭的一种信仰模式所以我们是担心下一代无法将这份信仰来传承下去，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致命伤，就是嫁娶外邦因为夫妻信仰的不同导致力量的分散这个夫妻之间我要来信耶稣，你要去拜妈祖到底要听谁的假日这个不是礼拜六要来安息日守安息日，他说我要出去玩所以信仰不同就会造成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就会产生这个家庭的这个冲突，就无法来建立这个家庭祭坛，信仰就会成为信仰的一个绊脚石。所以主内联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我们从14节读到7章的第1节。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到7章第1节，哥林多后书的6章14节到7章第1节，14节，请读。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不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不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用很多这种对比的方式来提醒这个更多教会 我们知道，就是当有不同的信仰价值观不能够来结成夫妻因为在家庭以后上面会有产生很多的冲突，好像我们一般人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一个观念是类似的所以这边谈到，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能够成为神的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了神的百姓。这边谈到跟那些一般信仰的人。这边谈到，是有截然不同的这个信仰价值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能够与他们有所分别。17节所说的，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就能够被神来收纳。所以，我们要从小来提醒我们的孩子，要能够主内联婚，主前完婚，要能够在主内联婚，就是要能够保守圣洁就是在婚前不能够与其他人来发生性关系所以这是从小给他们的一个观念，能够在主内联婚必须要先保守圣洁，并且能够在会堂结婚，能够接受神的赐福跟众人的祝福，是比世上任何的外在物质是更好的一个神的一个福气。神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才是最大的一个福分。所以这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就好像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来看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这边记载啊，哥尼流他们一家人是神借着彼得首先将这个福音来传给外邦的第一个种子。我们知道早先这些犹太人的观念认为，只有神的选民犹太人有资格来领受神的福分，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以后，神的福音是要临到万百姓的，还是普天下的每一个受造之物只要愿意相信的都能够来领受。所以我们看到哥尼流他原本不是信耶稣的，他只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全家都很敬畏神，并且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多多周济百姓，来行出神要我们行的这个爱。神跟爱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教训，所以这边谈到又常常祷告神所以因为定期的祷告跟经常的这个行善，所以圣灵就差彼得来向他们来传这个耶稣的一个救恩。所以当他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10章的44节这边就记载当彼得还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你的身上，在使徒行传的早经文记载，使徒行传10章44节这边就记载。所以这边谈到，当彼得看到这些人，他们也得圣灵了。如何知道这些人得圣灵呢？在46节这边就谈到说，因为听到他们能够说方言，能够称赞神为大。说方言就是发出这种奇异的声音，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祷告的时候能够发出奇异的声音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哥尼流他也能够懂得带领全家人都能够来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哥尼流能够带领这些还没有信家人来信耶稣，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典范能够跟全家人一起来共沐主恩。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常常都是有这个家里有人信主的时候这个信主的这个人有好的榜样，慢慢的来传给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借着言教身教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家人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截然不同的改变，所以自然而然家人就会因为这样被福音来感动，还因此来相信神。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18章这边就记载，百居拉跟雅居拉这段这个模范的一个夫妻因为他们是以支帐篷为生所以在道理上面先得到这个保罗一个真理一个教导当他们能够认识福音以后，能够受洗归入神的名下，后来甚至也能够来带领这个亚波罗我们知道亚波罗他是本身这个口才很好的所以他能够来因为百居拉跟雅基拉的一个介绍福音，能够传扬福音，让这个亚波罗也能够成为神重要的工人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甚至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记载， 在多处设有这个家庭教会，除了这个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夫妻的家里面以外，还有在老底家的这个宁法家里的教会，以及腓利门家里的教会，还有供其门徒聚集的这个马可楼等等的。哦，这都是能够来建立家庭祭坛，让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那我们知道以现在忙碌的社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或许只剩少数的有天天聚会的一些教会，大部分应该都没有办法有天天聚会。就像台北教会有天天聚会吗？有，有，好，不错，那应该只剩台北教会吧？其他应该。但是你们之前在台北教会有去，每天都去聚会吗？一般人通常都是非常忙碌的，能够每天聚会不简单的哦，所以能够利用在家里面能够全家人一起来一起轮流有唱诗、有祷告分享信仰的一个体会，能够让我们彼此都能够来共沐主恩。所以我们知道早期很多地方家里面的家庭聚会甚至也开放让街坊邻居来参加聚会，这都是能够借着神的道理来造就所以能够彼此更认识，也能够借着家庭聚会来培养一些领会跟访问的一个人，这些圣工人才，所以可以让我们来知道家庭能够蒙福的因素，就是能够将主耶稣来引到我们家里面，借着家庭祭坛来让彼此都能够得到神的话语的造就。那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哈，约翰一书的四章。我们从19节读到21节，约翰福音是经文十九节到21节，约翰福音4章19到21节，新圣经的349页。19节，请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像使徒约翰他的一个转变一样，过去他或许被称为雷子，他的这个好像脾气很容易啊，翻脸跟翻书一样啊，好像听说这个有的很温柔的这个姐妹就说，我要翻桌咯，还会先预告啊，对，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些人冲突脾气一发作就把桌子都掀掉了，他根本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但是我们看到因为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爱的使徒原本是脾气非常暴躁的，所以这边他来见证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他体会到能够带领他的这些同胞来信耶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爱人也希望他能够跟我们一起到天国去，而不是没有信耶稣到地狱去就好像保罗他爱他同胞的灵魂一样。所以借着来行出神的爱借着来关心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家人或是亲朋好友我们能够尽本分然后说好像也诗歌说当知一言也有益我们知道在东南亚有些国家就是因为一份传单他慢慢的来捡到以后来慢慢建立教会，所以这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那我们下午就分享到这边。